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早上好！非常高兴又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中间啊，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来敬拜主。像刚刚弟兄所讲的哈，昨天还真是有点担心，说是怕来不了。我其实决定我一定会来，即便没有飞机的话，我连夜开车也要赶过来。我开车是一个 enjoy， 我一边开车一边赞美主，一边祷告，很 enjoy。但是神很怜悯我们。 虽然在机场等了一大半天，到了晚上9点半，飞机还没有起飞，但是感谢神，昨天晚上过来休息得非常的好。我在想跟大家传什么样的信息呢？其实，如果大家打开我们的周报，你就会看到说，我今天是会用旧约的先知书约拿当中的前三节话，约拿书，啊。 一提到约拿书呢，可能大家都讲到想到这个哇，那个大鱼，约拿呢，在一个什么样的鱼呢？是一条鲸鱼呢？是一条什么样的鱼呢？啊，经常会儿童主日学也经常会跟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哈、啊，在大鱼的肚子当中3天3夜，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啊？这个神迹奇事啊，连主耶稣基督都自己都提到过说哈、啊，在这个末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你们看，除了那个约拿的神迹以外，啊，似乎这个约拿书呢，啊，我们大概都知道。 但是呢，这个约拿书到底想要给我们讲什么样的信息？10月份，今天是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我知道在北美的很多的华人教会，在10月份的时候都是所谓的宣道月啊，所很多的华人教会呢都支持一些宣教士到海外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那在这个月的时候呢，这些宣教士们回来，回到自己被支持的这个教会呢。 啊，来回来叫述职也好，回来叫这个休息一下也好，回来叫这个休息一下也好，回来叫来鼓励大家来积极参与奉献也好，参与宣教也好等等，啊，有很多这样的啊，这个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做法。我刚刚听谢弟兄讲到说，我们大堂第一堂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啊这个阿拉伯裔的一个弟兄，他竟然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植了很多的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啊，非常感谢主。啊，那我今天也不例外。虽然是用约拿书的这三节的内容，来想跟大家分享。实际上，我也想心目当中是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渴望是什么呢？渴望是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坐的人，其实都有类似于约拿所领导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哈，约拿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哈，我来给大家念。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时去。 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这是简短的三句，是这卷书本身也是很短的一本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保守我们这下的以下的这段时间，主要让我们所讲的，主要所听的，我们都同蒙你自己恩典和真理的造就。 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主啊，你真理的亮光就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有耳听的就来听，让我们有心寻求的就来撞击我们的心灵。我们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约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没有人知道说约拿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约拿这个字的意思呢，叫做鸽子，dove。 圣经当中第一个鸽子是神？什么地方出现的？挪亚方舟，挪亚大水之后，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是这个鸽子呢，从这个挪亚方舟里头飞出去，要看水有没有退掉。上帝在重新的创造的国度之后呢，看人是不是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来参与国度的拓展。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只鸽子。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说鸽子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那些有钱的、那些富足的家人， 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是用牛或者是羊，但是呢对一般的贫穷的家庭来说的话呢，没有那么富贵的那么昂贵的那个赎祭或者说是这个祭牲去献的话呢，就献斑鸠或者是鸽子。鸽子呢是祭物。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差遣他的门徒到外邦当中，到以色列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驯良像鸽子，同时灵巧要像蛇。鸽子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约拿用这个约拿这个先知，他这个名字就叫一叫鸽子。这鸽子，鸽子是带给人和平，是带给人安慰，是带给人友谊的一个象征。但是呢，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到，说是耶和华的灵到这个约拿，临到了这个鸽子，让他去干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是谁？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约拿书是圣经当中这个小先知书十二卷里头的一卷书啊，他前面的一卷书呢是什么？俄巴迪亚。俄巴迪亚在结束的时候呢，其实犹太人读这个十二卷书的时候呢，把它当成一本整卷的书来读。其实它整卷的书合在一起的篇幅呢，还没有以耶利米先知书这个长的啊。它其实是虽然是有十二卷书，但是呢，它每一卷呢基本上都不怎么长，所以合起来呢也并不是很长。所以呢，三个大的福音的大的这个先知书呢，其实每一卷的长度呢都跟它十二卷书合起来长度差不多。长也长不了太多，短也短不了太多。当犹太人在读这个十二先知书一起读的时候，读到俄巴迪亚，你再看俄巴迪亚结束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要对外邦非常的愤怒，要去审判外邦人。所以在第十二，在这一本书刚开始的时候，在约拿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它翻译不出来，英文一般的 NIV 英文也翻译不出来，但最新的英文的翻译版本就是说是那时，或者是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似乎好像说是紧接着上一本书的内容，在这一卷上紧接着要接下去。上一章说耶和华要审判外邦，接下来呢，所以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约拿，让约拿呢去到尼尼微去传一个审判的信息，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是向他们去呼喊，呼喊什么呢？40天之后，这个城要灭亡了，要倾覆了，对不对？要宣判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三节这个地方讲到说约拿却起来，耶和华让他说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他起来不去那边，结果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虽然都是起来这个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呢去的方向却不一样。上帝让他往东去，结果呢他却要往西。他实是什么地方？他是按我们今天来说的话，这也是犹太人当时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那是在地中海的最西边那一段，今天说西班牙的啊一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说那就是地极了，那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没有耶和华的名，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认识耶和华，在那个地方是耶和华可能他的脸目都甚至不看的地方。约拿想要躲避耶和华，他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反倒是要对抗耶和华的命令。上帝让他向东，他却要往西。啊，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来读这三节的话呢，那很容易，那就我们都讲完了。但是呢，这段像信息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就从这三节当中就可以分享出很多的真理来，但是我今天呢是想从上帝的恩典和我们这些每一个人作为他恩典的使者的角度来可以看这段经文。我刚才讲到了约拿，他是一个先知，他既然呢他的书呢放在先知书里边的一卷，他是一个先知。跟约拿的同时代最近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如果对圣经旧约圣经比较熟悉一些的话，我们知道说约拿所处的时代呢刚好是在 以色列南国和北国分裂之后大概150年了，那就是所罗门已经去世150年之后了。那个时候呢，北国的君王叫耶罗波安二世，第一任的北国的第一个君王是谁？就是耶罗波安。现在呢，出来一个耶罗波安的二世，150年以后了。150年之后呢，北国的情形是什么呢？其实北国从来就没有出现一个好王，他们背叛耶和华，他们拜偶像，他们和周围的国家、周围的民族之间勾心斗角，有时候是打打斗斗，有时候又是联盟起来，做很多耶和华所不喜欢的事情。跟约拿先知在那段时间生活最相近的时代呢，实际上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关于以利亚和以利沙，我待会儿可能会更多的讲一点点，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这是旧约当中非常伟大的两个先知，对不对？非常伟大的两个先知。而且呢，在列王记下第14章的第25节那个地方啊，14章啊，我把这个地方经文读一下。列王记下第14章，我从第23节读了好了。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恶里的 一切罪。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和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好，我刚才读这段圣经的经文当中就出现了约拿的名字，在那个地方很明确的给约拿和他的父亲名字都讲出来了，跟我们刚刚所读的约拿书的他的父亲和他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相匹配的啊。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在约拿书当中没有提到他的身份，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提到是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先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竟然有一种传说认为其实约拿呢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门徒。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呢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有所谓的先知学校，有很多的先知后来成为耶和华话语的出口，他们从小就在先知的学校里头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来跟上帝来同行，来明白上帝的真理，能跟主跟耶和华其他的先知们一起有 fellowship。 那这些先知们对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看到说正常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先知，经常就会遇到，就会听到上帝的话，耶和的话临到某某某说，在旧约当中你要读，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你只要是先知的话呢，一定会这样的出现，是先知就是要听耶和华的话，是先知就要把耶和华向他所讲的话要再传出来，这是先知的天职，是他们的本分。但如今呢，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约拿的时候呢，约拿却不听，约拿却要反抗。但是呢，在此之前约拿是听过上帝的话，上帝是借着约拿来预告说，虽然耶罗伯安二世很坏，虽然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但是呢，上帝看到北国以色列很可怜，无论是自由的也好，无论是为奴的也好，都生活在非常可怜的光景当中，上帝并没有灭掉他们，所以上帝的心意还是要让恩典来临到以色列。所以呢，在那段时间 北国亚述那个时候他自己产生了内乱的时候呢，以色列趁机，耶罗伯安虽然他是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但是他在政治军事方面呢他却有一套，所以在他那个王做王的时段呢，那个地方刚才读到说他做王做了41年之久，比大卫比所罗门还要多做了一年，表示说他很有政治手腕。啊，在他这段时间里头呢，他把以色列所失掉的那些国土呢疆界全部又收复回来了，啊，借着这样的方式呢让以色列人有机会对耶和华的大能有盼望，对耶和华在借着先知向他们的教导呢有机会认真去聆听，有机会来悔改。那在这件事情上呢，上帝亲自使用了约拿向犹太人，向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来传讲这样上帝恩典的信息。上帝告诉约拿说，让以色列人不要绝望，虽然耶罗伯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呢我还要使用它让你们这个国家有一段时间的平静和安稳。就是上帝借着约拿把这个信息讲出来。约拿是经历过上帝真理话语的人，约拿是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当上帝的话再一次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却居然的拒绝，断然的拒绝上帝让他朝这个方向走，他反倒走向180度的方向。为什么？虽然约拿亲眼目睹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对犹太人，但是呢许多关于上帝的恩典的真理的东西约拿还是不清楚。约拿对上帝恩典的挣扎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他很吃惊也很反感，突然上帝的话，你让我去责备犹太人，我可以去做呀。你看所有的先知书，所有先知几乎都是似乎上帝的法庭当中的这个律师一样。我们中间有没有做律师的？你看到没有，几乎都是给上帝来做律师来审判犹太人，几乎所有的先知书的信息都是责备犹太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要审判，耶和华有时是直接审判你们，有时候耶和华是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审判你们。很多的先知书的内容就是犹太人你得罪耶和华，耶和华要审判你，耶和华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你，同时呢外邦人也要受审判。但是所有的先知书几乎都是在上帝审判犹太人的同时，却也留给犹太人一丝的希望，一丝的盼望和恩典。上帝要在犹太人这是个悖逆的民族当中要拣选出来哪怕是很少的一些人，叫做余民 Remnant， 这些余民将来要继续承受上帝的律法，要完成上帝在犹太人身上的托付，要让他的恩典扩到地极。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对犹太人，尤其对这些先知，对上帝的话语应该是非常敏感的这些先知们来说呢，上帝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这件事情对他们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难以接受的事实。约拿按理说上帝说你去尼尼微城去宣告他们得罪我，审判快要临到，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先知，他本来就应该去宣告受审，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却不愿意。这个不愿意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虽然比很多很多当时的犹太人要多得很多，但是仍然不是一个全面的认识。对上帝的恩典如何来看？这个第二节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 我们在后边知道说是上帝在跟约拿来对话的时候讲的时候，在那个城里头当中呢，那些小孩子那些左手不分右手的就有12万，那你说是大人他再加上牲畜，那是个非常大的城，从城的这一端到那一端要直线走过去要花3天时间才能走完，是个非常大的城。然后像今天啊，我们在想到说是这个 Buffalo 过去曾经是辉煌一时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啊，想象一下今天的纽约，想象一下今天的上海、香港、东京，想象一下伦敦，想象一下这个弗兰克福，想象这些伟大的城市，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尼尼微城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呢，第二节却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却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以为说他们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耶和华却看得清清楚楚，你做了哪一件事情。人可以无知不认识上帝，人却没有办法不让上帝来认识他。上帝关注人，上帝在人身上要有行动，上帝对人犯罪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在意，他要来严肃的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上帝呼召要让尼尼微，要让约拿到尼尼微城去，要宣判这样的事情。上帝无所不知，对我们今天来说，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不知道有很多有多少，即便是在我们 UB 校园当中有这么多的华人同学当中，有多少人有真正认识耶和华呢？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呢，上帝却认识他，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不光是认识每一个人，上帝对那些不认识他作恶的那些人，上帝要做出断绝。上帝派遣他的使者要去传扬一个信息，说你们要悔改。但是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真理，但是对约拿当时却难以接受。如果我们说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非常的感谢主。约拿，我刚才讲到约拿其实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更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让他去呼召到那个城市里头去向那些百姓来呼喊，我们中文这个地方讲的呼喊啊，在更精确一点那个英文当中讲的是 cry out against， against 是什么意思？不是 cry out for， 而是 cry out against， 说你们这些人得罪上帝了，你们这些人大祸临头了，是要去讲一个审判的信息。我刚才讲审判的信息对先知们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去呢？先知约拿的比所有其他的人其实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到了后边读到第4章第2节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先知约拿不愿意去，实际上上帝不只是让他去呼召这样一个让他们 cry against 而已，他知道说上帝让他去把这个福音信息要传给尼尼微这个大城里头的人，让尼尼微城的人也有机会听到福音来悔改来得到生命。但是约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上帝的话语临到先知约拿，说约拿，你知道我是上帝，你知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得罪了我，你来悔改，我来赦免你，约拿会很高兴。约拿知道上帝是信实的，知道上帝说话是算数的，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永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对于他来说的话呢，这些真理他早都耳熟能详，所以当耶和华的话真临到他，约拿你要悔改的时候，他会很高兴，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悔改。但是呢，今天当上帝借着约拿要去给尼尼微城的人来讲这份，你们来悔改，悔改来信永生的神，你们得永远的生命， 这个时候越南不愿意去，因为在越南的心目当中，这个恩典是只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呼召了以色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先知，给以色列人律法，给以色列人的圣殿，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只给以色列的，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其他的人怎么可以跟以色列人得一样的恩典和福气呢？但是我们知道约拿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自私，他不是不懂圣经，在圣经当中诗篇第67篇第1节第2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来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列国知道你的救恩。犹太人的诗人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讲得明明确确的说，愿世界，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道路，都明白你的救恩。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2章第2节那个地方说，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因你得福。以色列是一个家族，后来才扩张成为一个国家。在呼召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你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让在你这个国家，在你这个家之外的列国要蒙福。所以给外邦人去传悔改的信息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说，但是我们看到说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所以呢，约拿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当时犹太人的普遍的看法，他代表了每一个以色列的人，他反感恩典能够临到非以色列的人，尤其要临到尼尼微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我们知道刚才在读的圣经当中讲到说，这个约拿哈，他连他这个加特西弗，他的老家的地址是什么，加特西弗在什么地方，要知道圣经的这个地理的话，了解圣经的地理，你就知道说当时北国和南国分开以后呢，北国最北边的地方其实也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啊，在最北边那个地方有个小城叫做加特西弗，最北边其实这个亚述帝国呢在北边，在东北边，他们一侵略这个以色列的话呢，首当其冲就是约拿的家乡。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英国，去这个大英博物馆啊，伦敦那个大英博物馆里去看的话呢，啊，那个地方有一些古代的文明的一些考古的一些发现，啊，那里头有很多关于亚述帝国当时啊，这个是他这个政治强盛的时候，他的军事手法的这种残忍。一些器具啊等等啊，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呢，也许是最严厉的、最可怕的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弹丸之地，结果呢，亚述帝国是那么大的一头巨狮子，竟然是用这样恐吓的方式，动不动就要来袭击一下以色列。以色列每天都活在心惊胆战之中，不知道惶惶不可终日之当中，对这样一个怪兽，你竟然让我去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去悔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知道对方的身份是基督徒的时候呢，心里头马上就生出一种无名的温暖出来，感谢主，我们都是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一遇到一个福音朋友，而且呢，尤其是遇到一个对基督教还蛮有偏见的一些朋友的时候，或者无知或者偏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跟这个人话不投机。 当我们为弟兄姐妹们求恩典、求福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得很迫切。但是对得罪我们的那些人，对跟我们不友好的那些人，我们国内有一种方式，年轻人叫做愤青，对我们这个民族不好的人，要用非常严厉的、非常尖锐的话语来刺、来发泄。约拿是这样的人，对我们民族好，对我们民族不好的话呢，我为你们祷告是什么？愿上帝来惩罚你们。对我好的，跟我是一家的，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临到；对我们的敌人的话呢，上帝公义和审判临到。约拿不愿意让尼尼微人蒙福，因为尼尼微过去做过的事情和将来还要会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最终再过时间不久，可能再过了半个世纪左右，甚至还不到，在约拿之间讲这个约拿的生平的时候，再过了半个世纪不到，北国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掉，而且真的是灭的方式非常的残酷，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是公元750年、60年左右的时候。约拿出于反感，出于仇恨，出于恐惧，他与上帝让他施行恩典发生争执，上帝让他去做，他偏偏不做。他认为上帝的恩典临到那一帮人，真的是上帝恩典的一种浪费，那些人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他知道说是他虽然去 cry out against 尼尼微城，但是呢，他这种 against 的这种 cry out 之后呢，这个城市的人会悔改，会得生命，上帝的恩典会借着他这种 cry out 来临到尼尼微城。他不愿意让这个恩典临到那个地方。他想到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呼召，来让以色列人悔改这件事情本身，我已经看到耶罗伯安这个国王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上帝还竟然让我来为他来祝福，这件事情已经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了，你现在还让我找那更坏的人去讲。约拿认为自己跟自己一样正直的人，从小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长大，对上帝的话语敬畏的人，有主内耶稣基督的朋友一起来成长的人，有圣灵同在浇灌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配得领受上帝的祝福。像以色列那种坏蛋，更像那个仇人，这个尼尼微，怎么可能让他们也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拿实际上是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自义当中，自我为义。他对上帝恩典的抱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的犹太人对上帝的敬拜已经陷入到一个形式主义，形式 formalism。你看到圣殿里头崇拜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杀牛杀羊啊，这些形式啊，这种东西他们做的一丝不苟，做的非常的认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耶和华后来已经借着先知已经责备过他们很多了。上帝岂是喜欢献祭吗？上帝更看重的是人内心的顺服，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上帝让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有真正的信心，但是犹太人只有表面的行为。上帝让犹太人在痛悔当中对上帝有真正的感恩，但是在犹太人的规章制度当中，一切都变成了肤浅的、冷漠的、事无关己的一种礼仪。而且呢，他们自己骄傲，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盟约，他们的祖先被神拣选，上帝赐给他们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把那外邦人都赶出去。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的自豪，这个上帝是他们这个民族的上帝， It's our tribal God，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上帝，这个恩典呢不可能临到其他的，所以他们又封闭又狭隘，而且呢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他们宣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其他的民族怎么可以跟我们来相比？法利赛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型了，虽然法利赛这个名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才正式的来出现。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其实在世上的时候怜悯了那么多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最痛恨的一类人是谁？就是法利赛。耶稣基督不光是说一些安慰的话、鼓励的话，耶稣说很多责备的话，责备的对象是谁？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说我在大家当中讲过，虽然讲了很简短，讲到了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头有一个大儿子，大儿子的角色是什么？大儿子的角色就是法利赛人的角色。小儿子把父亲的财产的浪荡放荡完了，然后回到家里头了，父亲竟然无条件的接纳了他。这个是大儿子看到弟弟回来了，竟然要分他的财产，竟然还要父亲给他又把那个最美的、最肥的那个牛犊来宰了，请了全村的来一起来欢乐快宴的时候呢，这个大儿子气愤填胸，就是不肯进去，对不对？说是你这个儿子把你的财产都浪荡完了，你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他。我在你的面前辛辛苦苦这么多年顺服你，你连一只羊羔都没给我宰杀过，让我跟我的朋友欢喜一下，欢乐快乐一下，公义在哪里？大儿子法利赛人不肯进到耶稣基督的欢宴当中来，这大儿子不愿意进到他父亲欢迎小儿子回来的这个欢宴当中，大儿子呢来反抗他的父亲，来得罪他的父亲。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地方，要看的话，看那个故事啊，不能光看那一节浪子比喻啊，看那个故事要从福音书第15章路加福音整个一章来看。整个一章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救了一些在犹太人上层人物看来看不起眼的一些税吏啊、罪人啊，跟那些人妓女啊，跟那些人呢，把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耶稣基督很高兴跟他们一起来吃饭。结果这些法利赛人说是，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很不高兴，心里对耶稣非常的敌视。然后呢，耶稣才举了那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比喻是一个人有100只羊，99只羊都回到家里了，有一只丢了，那个牧羊人放下那99只，辛辛苦苦把那一只找回来，然后找回来以后呢，把大家都召聚在一起说，你看我这个失而复得的这只羊找回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吧。耶稣基督对有一个人失落的如果找回来的话，他是欢喜快乐。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有一个妇人，他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搞着把一块银钱给弄丢了，这个银钱又是他最宝贵的一个银钱，也许不值太多的，从价值上讲不是太多，但是却是他最喜爱的。他翻箱倒柜，倒到处去找，花了很大的力气把那个银钱找出来以后呢，干什么去？又把乡亲邻里来找来说，我们以前我这个银钱找到了，我们再一起来欢喜快乐，对不对？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讲什么？第三个比喻这次不是一个羊丢了，不是一个钱丢了，这次是一个人丢了，回来了，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杀羊杀牛宰羊，这个把全村的人招来一起来欢喜快乐。结果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长子不配合，父亲要欢喜快乐，全村的人要欢喜快乐，却有一个人不欢喜快乐，他的大儿子，要将来要承受他父亲所有产业的大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啊，你们不明白我们天父的心意啊！天父是让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那个儿子，这失落的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回来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却在外边来责备你的父亲，责备你这个兄弟，你不愿意来接纳他，你不愿意让父亲的恩典白白的流露出来。在我们中间讲到的吕牧师，吕允志牧师。他前段时间翻译了一本书，更新传道书刚刚出版，哈，叫做什么？叫做《一掷千金的上帝》，就是根据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来翻译出来。 他讲到是上帝的恩典，天父的恩典呢，就像一个本来这个一掷千金是什么意思，英文当中讲实际上那个浪子叫 prodigal son， prodigal 这个字在英文当中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浪子哈，这个放荡不羁哈，乱花钱啊，但是另一个意思呢是中性的，没有负面的想法，那个中性的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很富有，他出手也很阔绰很大方啊。所以呢纽约这边有一个牧师 Tim Keller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rodigal God， 过去我们都在讲 Prodigal Son， 竟然把这个 Prodigal 放在上帝的面前来形容上帝，上帝的恩典，你看上帝为了要欢迎他的，为了拯救他这个父亲呢，这个父亲为了要迎接他的这个失落的儿子回来，小儿子回来，把那最肥的那一只啊，养了很多时间专门为了特殊情况才会用的那个肥牛犊给宰，肥牛犊是非常贵重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一个牛犊啊，可以供一个村的人都吃一顿饭，好好的吃一顿，一般的家庭谁敢去做这样一个这么铺张去做啊，上帝是非常的铺张，所以他讲那个一掷千金，上帝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就像一掷千金的一个富人，但是呢这个大儿子不领情，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地方约拿也一样不领情，上帝的恩典说即便那些不配的人，即便那些你的敌人，他们过去曾经欺压过你们，曾经用残暴的方式来对待过你们的人，今天他如果愿意来悔改，我一样来欢迎他，但是约拿就说 No。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有人给他说犹太人啊，你到那个去这个去德国去那个集中营里头去给德国人去传福音，那个犹太人可能会怎么，如果这个人在纽约跟他说的，他可能会坐飞机飞到这个旧金山，然后再坐船到香港去，上帝让他去东边跨过大西洋去给德国人传福音，他却会往香港去跑，对上帝的恩典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人他们不配，不该被拯救，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的心态对你，你说我讲这么多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法利赛的心态是一个大的提醒，你说我没有法利赛人的心态啊，我们真的没有吗，我们自己每个人生命的光景如何，我刚才讲到是犹太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主义，对我们今天说很多教会的敬拜不是真正在敬拜上帝，而是满足自己情绪的发泄，在敬拜当中你最主关切的是上帝的名呢，还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今天很多人反正我自己有车子，在北美这个教会里说这个教会这个敬拜的方式我不喜欢，好我开车到另外一家去，来敬拜上帝了变成一个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是来买东西来，我到超市里头来选一个东西来合我的胃口我才留下来敬拜，不合我胃口的话拜拜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不是真正的敬拜，这种敬拜已经失去了他真实敬拜的含义，犹太人把敬拜变成一个形式主义，我们今天很多人把敬拜变成来符合我自己的消费主义的想法，对罪恶世界的看法，对罪恶世界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同性恋堕胎等等这些事情，我们是责备这些人，这些该责备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把这个堕胎诊所给人家烧了，把人家医生给人家杀了，我们中间还很多的医生哈，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入职医学院的时候你们的教授有没有让你跟你 interview 你的时候有没有说是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堕胎的事情，如果你将来真是做医生要去给别人去做堕胎手术，你怎么样会看待你的教授，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竟然杀了那个堕胎的医生，竟然烧了那个堕胎的诊所，我们知道说是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自己对他们的不认同，难道是一种仇恨的方式吗？我刚才讲到了，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人，是我们这个 group 里边的人的时候，是主内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祷告，我们去求上帝的宽恕，求上帝上赦免和怜悯。但是呢，对别人，对那些得罪上帝的人，我们求的是公义，求的是审判。这些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法利赛人的心态在当中，都是觉得是我是上帝的选民，我的想法才是上帝的想法。对上帝深刻的无知是约拿要命的地方，他虽然是一个先知，但是对上帝的真正的心意并不了解。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实际上是要认识他的恩典。什么叫做认识上帝？认识他的恩典。你真正了解上帝是一个恩典的上帝的时候，你这时候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你觉得说，哎呀，那天那个讲员讲得很好啊，讲得流泪流满面，讲得我心里砰砰跳。他呼召的时候反反复复呼召说，你们举手啊，给耶稣一个面子啊，让耶稣来今天来进到你的里头来啊，啊，所以我就感动了，我就有点压力，又有点压力，又有点感动，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似乎好像说是上帝少了你一个，他就是可怜，你给上帝这个面子来信了他，这是你不了解他的恩典。真正了解上帝恩典的人，会非常谦卑的知道上帝竟然来拣选我，怜悯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约拿对上帝不认识，约拿对上帝的拯救不认识，约拿以为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如果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如果上帝今天拯救你我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人，可以让上帝的名更加得荣耀的话，那上帝岂不愿意让更多的人来得救，让他的名更多被荣耀吗？上帝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不是某一个部落的主，不是某一个部落的神。犹太人看不到这一点，约拿作为犹太人当中对上帝最认识的一位，竟然也不愿意来面对这样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是一个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人，同时呢，他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罪人无知的人。约拿已经陷入到自我唯一的中心，就像那个长子一样。长子说：“父亲啊，我这么多年，你的命令我一个都没有违背过。”啊，他接着说：“他只要对父亲他的所有的命令能够遵行了的话呢，他的任务就达成了。他对父亲的这种认识其实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知道说父亲爱一个孩子就是出于父亲的爱，没有因为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他来爱你或者不爱你，父亲的爱就是父亲的爱。但是呢，他这个长子呢，在父亲的面前把自己放在一个奴隶的状态，他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关系。他对父亲的关系说，就是我为了将来要得你这个产业，所以的话呢，你让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敢不做，胆战心惊的去做 performance。 年底又到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在公司里头在什么学校里头做 postdoc， 老板要给你怎么样做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那个长子跟上帝之间的跟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 performance 的关系。但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那个地方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所以对我们来说，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白白称义，不是靠我们的 performance 在上帝的面前做得怎么样好。你做得再好在上帝面前都不及格，都不配他来救我们。下来再讲好不好？上帝不是让我们那好我就继续行在罪恶犯罪过程当中，上帝从来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上帝保罗自己也说过，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如果继续在罪恶过犯当中，让恩典显更大吗？显得更多吗？既然上帝赦免我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那我犯罪犯的越多，上帝的恩典越多，对不对？要上帝的恩典更多的彰显出来吗？保罗说 No， 断乎不可。上帝当然不是让我们说好，那上帝既然按我的本相来接纳了我，我就继续活我过去的方式吧，我就可以不用去做好事了，不是这个含义。而是说真正了解上帝恩典的人知道，说连我这样不配的人上帝都能来拯救我的时候，如果我还继续犯罪的话呢，我是不是真正得到了他的恩典？上帝拯救我们，我上次来讲的时候是讲过这个观点哈，上帝拯救我们不只是来赦免我们的罪，上帝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上帝让我们不要继续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当你愿意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说是你是得救的人的时候，你是重生得救的人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生命当中一个已经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已经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你过去那个撒旦魔鬼让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你是他的奴隶。今天你如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如果是上帝重生了你，在信心当中，因为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住在刚才唱的诗歌里的 Abide in Christ， 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这个枝子和葡萄树结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能力可以不再犯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想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很多人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犯完罪堕落之后呢，我们自己内心良心也会责备自己。今天我们有这个自由了，不再受这个责备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不再用律法的标准再来审判我们。上帝把这个让我们行善这个能力已经赐给我们，过去想要做做不出来，今天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有可能做出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自我唯一的人，他对因信称义这个东西他不懂。如果他要真正懂得上帝的救恩，他应该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应该欢喜快乐的快马加鞭的就去往东跑去了，不是去往西跑。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恩典的使者。旧约当中呼召了那么多的能够直接听到上帝的话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先知。其实我想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先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当年上帝是用这个特别的方式来呼召，经过一个直接话语临到那些先知们。今天上帝的话语可以临到你，临到我，临到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上帝就借着这本圣经来向你向我来说话。每个人我们都是先知啊，你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身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上帝的心。你不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上帝的心，你信主得救之后，你才有可能圣灵住在你的心目当中，来让你呢借着圣灵的光照来明白上帝的话语，你就是先知。你讲出圣经的话语来，按照上帝的心意讲出话语来的时候，你就是先知的职分了。先知的话，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就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吗？不是。当你今天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跟别人一起去查经的时候，你就是在成就一个先知的职分。旧约当中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这个 privilege 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你我我们都有这样的 privilege。 每个人只要你读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把他的话语张开，就成为恩典的等候。约拿还有一个担心，说上帝啊，你如果这个恩典临到尼尼微人，那我们这个民族呢，你难道要放弃吗？上帝的算术不是这样的算术，上帝的恩典不会说以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代价来拯救另外一个民族，拯救另外一个国家。上帝的恩典是无穷大的，上帝并不是好像这个像你像我一样有限的人啊，我只有这么多的恩典，我给了你我就没办法给你了，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天这点时间我分给我的老大，我就没办法分给我的老二了。 上帝不是这样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无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如果是这样一位上帝的话呢，他怎么可能看顾了尼尼微城，然后就看顾不了以色列人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如果一个民族他真正信了主以后呢，他最后反倒得到了祝福，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得到了更多的祝福。一个教会如果愿意出去去宣教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蒙更多的祝福。在中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公元前差不多四五百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欧洲大陆那个时候是有福音，我们知道是罗马天主教还东正教那时候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福音在欧洲，因为那个罗马帝国的缘故是很复兴似乎哈。但是呢在英伦三岛，那个时候还是个荒岛的，今天的英国还荒岛，那个时候呢英国人不信主，根本还没有福音进去。那么后来呢哈，其实就有一些从欧洲大陆的人花了很大的代价去把福音传到了英伦三岛上。后来再过了两三个世纪之后呢，这个大欧洲大陆呢却这个罗马帝国衰落了，蛮族入侵，整个信仰快崩溃了。这个时候反倒是什么呢，英伦三岛的时候那个地方当年没有福音，是将当时欧洲大陆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反倒是在这段欧洲大陆蒙难的时候呢，英伦三岛派了很多的宣教士，从爱尔兰、从苏格兰、从英格兰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欧洲大陆去，把欧洲大陆这个马上要破产的这种信仰系统又重新恢复起来。我们知道说是有福音传给别人的这个民族反倒是更有福气的。如果约拿当时他的对真理的看法、对上帝恩典的看法还有限的话，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亏欠。我刚才讲了，从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应许了，上帝已经定义了要让他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在我刚才一开始提到说是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以利亚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三年多的时间干旱饥荒没有吃的，上帝让以利亚离开以色列这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西顿那个地方去，这个撒勒法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寡妇，要让这个寡妇来养活这个先知。其实你说是这是寡妇养活先知呢，还是先知祝福寡妇呢？先知祝福寡妇，对不对？因为有先知的同在，寡妇虽然当时也自己只剩一点点东西，但是因为以利亚为他的祝福，所以呢他的东西多得吃不完。上帝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得了祝福。以利沙，以利亚的门徒，当时有很多的人生了大麻风，是叙利亚的一个将军，这又是个外邦人，他也得了大麻风病，是犹太人一个小奴仆女人告诉这个外邦人将军说，哎，在以色列地有一个上耶和华的先知，你让他去为你祷告。以利沙把乃麦将军治好了，乃麦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里头敬畏上帝。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基督他传福音，他本来就不是要局限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虽然在世上只有33年的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世界之后，他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在他的家乡，你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个地方，我把这段圣经给大家读一下。第四章的第25节到第27节， 稣在那前面也就说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的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以色列中的许多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是我自己设的闹钟，再过5分钟就要停下来。然后呢，我们看第28节，28节这个时候，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撵他出城。这些人的反应跟约拿一样，啊，你说我们中间不得耶和华祝福，反倒是外邦人去得祝福，啊，这些人要把耶稣要赶出去。是的，我们看到在上帝救赎的启示一步一步显明的时候，恩典本来是先临到犹太人，但是呢，这个恩典不能局限在犹太人当中，继续要传出去。最后一个点，上帝让外邦人信主，犹太人最后却不信主。似乎上帝有这样一个想法在里头。上帝说是犹太人啊，你们虽然领受了我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你们却心硬，你们却转向敬拜其他的神，引我发怒。我呢，就要让外邦人得到恩典，回过头来让你们来嫉妒。在申命记的第32章这个地方，啊，有一段话。申命记的第32章第19节，啊，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是你们以色列的人来敬拜假神，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惹动了我的怒气，以虚无的神惹动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在这个地方，约拿看说是那个愚昧的民族，那个欺压我们的民族，竟然让他们可以得这个福分，让以色列人觉得非常的愤怒，让约拿觉得非常的愤怒。讲到这个时候，我就经常在想，基督教在全世界今天的范围状况如何？啊，我一直记着哈，我前三次以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谢医生在车上谈这个事情。就中国大陆今天的福音这么兴旺啊，北美现在反倒显得死气沉沉，欧洲更是一片凋零。曾经把福音传给外边的那些国家，现在自己似乎好像是一蹶不振，反倒今天的全世界当中，南美洲、非洲、亚洲，尤其中国大陆，信主的人确实非常非常的多，似乎好像这些先知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到那个地方，上帝就蒙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祷告，那些人就信主了。反倒在这个地方，过去曾经是福音向外传的地方，曾经领受福音最大祝福的地方，今天福音的之火好像是在熄灭下来。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约拿是最先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以色列民族是最先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但是上帝却要让尼尼微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这样一些民族，让他们能够得救，回过头来要惹怒以色列人的嫉妒。在罗马书第11章第11节，保罗也同样讲到这样的想法。罗马书第11章第11节，我却说 他们失脚，就讲犹太人，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上帝对犹太人还是有他最终的计划，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是上帝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但是在这段阶段当中呢，犹太人不信上帝，为什么呢？就让外邦的人先要信上帝，外邦的人数目满了的时候，犹太人要全家信。你是不是这样一些今天在上帝的呼召当中，上帝要用我们，不管是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还是向你周围的白人、黑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福音的之火一天一天要冷落下去的人来传福音。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恩典的功课，当时对约拿需要来学习，对我们今天一样是非常的迫切和需要。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上帝恩典应当成为上帝子民最大的喜乐。不在上帝的恩典中谦卑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国家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稳。你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要有上帝的恩典。第二点，当福音是常常要提醒我们一些信主的人，得救是从上帝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上帝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的怜悯，而不是出于他的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功德，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行善。从最大恶极的人，到所谓的正人君子，只要他是得救的人，他从本质上都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白白的恩典，不是靠着他的行为。所以恩典才能使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来，恩典让我们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第三点，刚才讲，所谓要认识上帝，就是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人，也不认识真正的上帝。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就意味着要赶紧。你说是我今天没有感觉到上帝恩典在我身上，因为你对他的恩典还了解不多，你对上帝的认识不多。我们说我要体会他的恩典，要体会的更多，怎么样体会呢？去传福音。约拿在开始的时候就反对上帝的心意，但是呢，上帝强迫让他去传了福音，他后来才对上帝的恩典有更多的体会。约拿的问题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他面临着生命的流失。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来做差传。上帝拣选他，呼召他，实际上是上帝的恩典领导他。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用上帝的恩典来挑战你，挑战我？上帝今天是不是也借着这段圣经来挑战我们对他的态度，对教会的态度，对你所恨恶之人的态度，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如果是的话呢，这不仅仅是上帝对其他人的恩典，这也是上帝对你和对我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再次想到我们所蒙的福分，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就求你借着这段圣经，是吧，借着约拿背离你不认识你这样一个过程，来挑战，来挑动我们的心，是吧，让我们为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恩典更多的来感谢你，更多的欢喜，更多的快乐，也更多的愿意来跟奔跑，来听从你自己的呼召和差遣。谢谢你，主啊，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神你自己的话语在这个地方可以畅通无阻流动的这个教会。主啊，愿意听到你自己话语的人，明白你自己心意的人，都愿意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